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中文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1月20号，公元2002年3月3号星期日。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周要闻回顾，最后请欣赏西藏歌坛节目。首先请听一周要闻回顾。印度北部达仁萨拉森林举行为期5天的祈愿传召法会摩隆切莫于本月24号举行。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参加了本周3祈愿会，并且向广大僧俗传授了本身传记。
从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经过多年调查，地质工作者在这条海拔最高的铁路沿线首次发现了大量矿产资源。2001年5月起，地质工作者在面积1.5万平方公里的烽火山盆地工作了3个多月，首次发现了沉积型铜矿。近几年来，青海省地质调查院的专家在青海东昆仑山东段发现了13条古矿带。据悉，位于杂达木盆地南缘的东昆仑地区，矿产资源十分丰富。目前已发现200多处矿床、矿点，中大型金矿床3处，古矿床2处。另外，在西藏尼姆县一带发现了大型铜矿，也位于青藏铁路沿线。中共在西藏修建铁路是为了将西藏的矿产和森林等丰富的自然资源全部运往中国。从20世纪以来，中国政府有计划把各种矿产品的开采工程转移到雪域西藏。藏区的矿产资源根本谈不上什么环境的保护。由于这些原因，一部分地形不太稳固的土坡地带土质松散后无法维持原状，严重威胁着人的生命以及健康卫生等。
加拿大首都渥太华本周举行了一次由9个非官方性组织代表参加的讨论会议。该会议是加拿大政府为了筹办本月将在瑞士日内瓦联合国人权大会而进行筹备工作的一部分，协调个别主要问题上的立场。那么加拿大外交部人权官员也参加了会议。与会者向加拿大政府指出，中国的人权状况在过去1年中持续恶化。在美国发生恐怖袭击事件后，中国政府借着打击恐怖主义加强各种反对镇压，包括对西藏、新疆、法轮功和异议人士的镇压尤其严重。与会者联名签署了一份致加拿大政府的呼吁信，提出3方面的考虑。一个就是由于美国目前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中已经没有提案权，因此要求加拿大政府在日内瓦人权大会上带头提出谴责中国人权的决议案。
南非声援西藏问题组织特在南非首都德班 NSA 展览馆大厅里举行了西藏现状展，但是南非声援西藏问题组织计划在德班市最著名的展览馆举行的西藏现状展延续到下月17号，同时计划在下月举行的30抗暴纪念日这一天特别举行大型纪念活动。中国驻南非大使通过其翻译员表示，向南非声援西藏问题组织是专门破坏中非两国友谊的一个组织，但是 NSA 展览馆负责人斯川先生不顾中国驻南非大使的反抗，根据南非享有言论自由权的宪法规定，让南非声援西藏问题组织举行了此次西藏现状展。斯川先生还表示，通过这次展览，欢迎南非人民能对西藏问题举行广泛讨论，并能给予支持。
学生声援西藏自由运动乔治顿大学分会在该校组织的中国与人权座谈会上， 在美国大学任教的中国学者高湛女士说，自从她自己重新获得自由之后，她才理解到了西藏人民对自由的渴望，并且认识到选择西藏民族的未来是西藏人民神圣的权利。高湛表示，在中国遭到狙击的经历使他深深地感受到中国政府严密控制着人民的生命。高湛说，他现在坚信西藏人、维吾尔人及其他人有选择权他们自己的生活道路，甚至如果他们想独立。高湛对中国的现任政府或即使胡锦涛接替江泽民的位置没有抱多大的希望。他说，从胡锦涛在西藏时的所作所为清楚地表明了他是一个不尊重自由人权的人。这次座谈会上，其他被请来讲话的人有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主任普琼次任、维吾尔人权活动人士和一名法轮功学员。中国政府在拉萨市中心建筑13层高的公安局大楼，构成对拉萨历史建筑景观的威胁。虽然目前拉萨已经存在一个相当大的汉人区，其建筑主要有单调乏味的水泥建筑组成，但拉萨的主要藏人居住区还是由古老的藏族传统建筑组成。挪威的藏族建筑研究人士和建筑师拉尔森曾表示，在拉萨市建筑一座庞大而显眼的水泥高楼，轻易的就可以破坏拉萨市大体统一的优美市容，而想要保持拉萨的独特魅力，这种市容就可以加以保护。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主办中国期刊上日前发表了一份报告，报告说西藏当地人口在最近几年出现了大量的增加，但是出于新的经济方面的压力，而不是出于被迫。在西藏存在强制堕胎和绝育的指控不符合事实，但是总部设立在华盛顿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对于报告的一些说法存在异议。该组织的研究中国问题的分析人士任清塔西说，首先众所周知，中国政府是一个专制集权，一个专制集权让自己的人民或者是自己统治的人民说话吗？如果他们给这些调查的人说了真话，那后果又会怎么样呢？任清塔西对于报告所说的社会经济的变化使得西藏人自愿少生孩子的说法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在中国出生和长大的任清塔西说，中国政府的人口控制政策在西藏其实执行的比较紧，而不像报告所说的那么松垮。他说，他就有朋友因为多生了一个孩子而受到了罚款，还必须养这个孩子直到18岁。他说，7年前在一个他生活过的青海藏区，政府下令所有两个孩子或三个孩子以上的母亲做结扎手术，由于很多人不愿意做这个手术，不得不跑到别的地方去，但是结果还是有很多妇女被迫做了结扎手术。
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对布什总统在中国大陆强调宗教自由与其他人权的演说表示欢迎，并且诚恳希望中共各阶层官员铭记布什总统的谈话，终止加强镇压法轮功、未经登记的天主教徒和基督徒、西藏佛教徒和维吾尔回教徒的行动。依照美国国会1998年通过的国际宗教自由法设立的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曾在元月31号致布什总统，建议他争取中共保证他在访问大陆期间有关基本人权和自由的重要演说会在不受审查的情况下向大陆人民实况转播。该委员会也在2月13号提出有关中共的建议，敦促美国政府施加压力，促使中共停止镇压宗教与精神团体，改革压制人民的法律架构，确认宗教自由与中共的国际义务，并且加强尊重人权的文化。
几位美国中国问题专家指出，即使胡锦涛接替江泽民出任中国国家主席和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由于江泽民和其他大佬尚未退出权力核心，胡锦涛至少在当权的最初几年无法修改中共既定的政策，更不会放弃一个中国原则。传统基金会中国台湾与蒙古政策研究员谭振格说， 中共副总理钱其琛元月24号发表台湾政策演说时，胡锦涛也在场，显示胡已介入对台的决策。例如，胡锦涛在西藏时曾经动员人民解放军镇压拉萨平民，控制秩序，并在天安门大屠杀后率先赞扬中央的镇压运动。尽管胡锦涛不曾对人权问题表达特定的看法，前述专家一致认为，形势一向的政治正确的胡锦涛不会在近期内频繁天安门大屠杀事件。以上听到的是一周要闻回顾，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西藏歌坛节目中，请欣赏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歌剧院演唱的《长年歇》吧。广播电台今天的中文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 delay。